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三章二十一节开始，是跟前面完全是一个新的段落。因为在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我们知道保罗他主要的重点是神的愤怒已经向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显明出来。他在说明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明出来，他就很详细的把所有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都把他们列在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都是不管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要面对神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在面对神审判的时候，都难免要被定罪，神的愤怒必然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保罗在三章二十一节他就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段落，因为前面这个段落给我们看见一点盼望都没有，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那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希望。那二十一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首先呢，保罗提出来在律法以外，律法以外我们说在这里可能最好的解释，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最好的这个在律法以外是对照前面提到犹太人，他们是以他们跟神之间律约的关系是对照这个，所以这个律法以外就是指的在以前那个旧的约，那个旧的世纪，在那个旧的约旧的世纪之外，换句话说跟过去那个旧约跟旧的世纪是没有连续的，是不延续的。那在旧的约跟旧的世纪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世纪临到，那这个新的世纪是在新的约之下，所以在这个新的约之下神的义显明出来，这个跟一章十七节提到神的义显明出来是一样的意思。一方面神的义在旧约，其实这个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你在哪一个地方它都是 of God， 只是这个 of 在希腊原文他们的文法很复杂，它可以是阻隔的或者是受隔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解释这是阻隔的受隔的，或者是还有几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可能最好的解释在这里，不是讲神公义的品格，而是讲神的公义跟拯救的行动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个旧的世纪之外，这个新的世纪里面，神公义的行动，神拯救的行动已经显明出来。那他怎么样显明出来呢？我们说他是把他的义加给那些信的人，所以在这里神的义我们说可以具有同时具有这样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个神的义是跟神拯救的行动，神的义跟神拯救的行动连在一起。那么神这个拯救的行动是如何呢？是他把他的义加给那些相信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神就算我们为义。所以保罗现在就说，现在在那个旧的世纪之外，在这个新的世纪里面，神做了新的事，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神拯救的行动显明出来，他把他的义加给那些相信的人。这个是保罗首先就提到说，在这个前面那个大段落好像没有盼望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新的世纪临到。那虽然这个新的世纪跟旧的世纪之间是不连续的，所以我们这里讲到那个不连续性，然而保罗马上加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所以一方面这个新的约跟旧的约是不延续的，然而这个新的约或者新的世纪里面神拯救的行动是跟旧约圣经是延续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预先讲论关于神要来拯救的这个行动，所以一方面是不延续，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个延续性，跟旧约圣经是有个延续性，虽然新约跟旧约没有延续性，但是新约跟旧约圣经是有延续性。这是21节，保罗提出一个新的世纪，所以在这新的世纪里面神拯救人的行动显明出来，但是接下来神就说明这个拯救的行动，他说就是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那为什么神的义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加给这些相信的人呢？原因是所有世上的人都没有分别，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相同的需要。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没有分别，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需要呢？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神的义就加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接下来24节到25节，保罗就进一步来解释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义怎么样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呢？他就提到两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救赎的观念，一个观念是挽回祭的观念。以救赎的观念来看，救赎是一个奴隶或者是一个俘虏、战俘或者是一个囚犯，他们是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是就是说受制于他们的主人。然而如果有人肯付出一笔赎价，那么就可以使这些人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救赎的观念就是要付出一笔赎价，使这个人可以从奴役的这种身份转为一个自由的身份。所以呢耶稣神的义怎么样加给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他说神的义是借着耶稣替我们付出那个赎价，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释放出来，这样子神的义就可以加给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过他提到这个神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是一个礼物，所以他说是白白的称义啊，是一个礼物，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然而虽然是白白的可以称义，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过却是耶稣他为我们死来付这个赎价，才能够使我们从罪的里面得拯救，神才可以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所以这是从救赎的观念来看。但是另外一他提到一个就是挽回祭的观念，挽回祭的观念我们说那个主要是提到一个神明，我们需要就是说需要献上一些东西来使一个神明的愤怒能够平息，这个挽回祭基本上是这样的观念。那我们既然1章18节到3章20节已经说了神的愤怒是已经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神的愤怒的确需要被平息，那么耶稣他的血其实就是讲到他的死，他的死就成为一个挽回祭，当作一个祭物献上，使神的愤怒能够得到平息。所以是这样，借着人的信，神就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24、25他就是在解释第22节神的义怎么样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然而保罗他实在是为神祭邪，所以他在26、27节他就要说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的目的，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显明神的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显明神的义。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5章18节我们还没有查，等我们查到那里我们会看见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的确基督为我们 舍命是显明神的爱，但是在这里保罗他加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耶稣为我们死来使神的愤怒平息，乃是要显明神的义。怎么样显明呢？它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过去而言，在基督来以前的人，他们能够被称为义，是因为神延缓罪的刑罚，不是神不罚，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罚。然而我们知道，所有旧约的人，第四章我们就会读到亚伯拉罕、大卫都是因信称义。那么这些旧约的人，虽然他们献上各种赎罪的祭牲，但是这些牲畜的血是不能赎罪的，这些牲畜的血是不能赎罪的。然而神却已经先称他们为义，他们都是因信称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神就把该施行的刑罚延缓，然而耶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来平息神的愤怒，就可以为神的公义来辩明，不是神不罚，那些牲畜的血不能赎罪，乃是神把它延缓，神宽容我们，宽容那些先时耶稣来以前的那些人，使得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为他们的罪来舍命，使得神的愤怒能够平息。所以这就显明神是公义的，是为以前耶稣来以前的这个世代神所做的事情来辨明。否则我们会想，神是不是不公义呢？为什么以前的人他们也可以因着信而称为义？他们虽然献上赎罪祭，可是我们很知道赎罪祭牲的血是不能使他们的罪赎尽的，那么难道他们的罪可以不罚吗？所以耶稣成为挽回祭，就来说明其实不是神不罚，神就延后这个刑罚，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还是为他们的罪来舍命，所以使神的愤怒能够平息。所以就为在耶稣来之前神所做的来辨明。但是呢，第二方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显明神的义，也是为现在来辨明。因为现在神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神怎么可以称罪人为义呢？神不可以随便称一个有罪的人为义，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所以神就可以称我们为义。耶稣也为这些从耶稣来之后的人为他们死，使神的愤怒平息，因此神就可以称这些因着信基督的人，也可以称他们为义。所以这是21节到26节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那今天我们就看27节到31节，这个段落是短一点，不过呢我想还是非常重要。在第3章27节到第4章25节其实是一个大段落，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把他的焦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因信称义。所以他是在讨论是因着信人得以称为义。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只是这个大段落的一个前面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引言。所以3章27到4章25整个大段落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是因为相信，因着信心使人能够称为义，不是因着行为，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是这个段落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看的，我们就看其中第一个段落27到31节。谢谢。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呢，跟前面我们提到那种激烈的争论啊，其实是相同的形式，就是提出问题然后回答。所以这个段落又是回到恢复第3章1到8节那种对话的形式。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来把这个段落的经文先分成小段，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这里保罗在说什么。所以大家试试看，你把27到31节分成小段，我们可能要把27、28再分的细一点。所以第一个段落是27A， 27A 就是说，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回答，没有可夸的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27b到28，27b到28说，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27b到28，这是第二个段落。好，第三个段落就是29-30，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是第三个段落。那第四个段落就是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我们就从这四个段落，我们来仔细的来看看保罗他说什么。第一个，27a，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他问一个问题，然后他回答，他说没有的夸口。那我们要问，在这里保罗所谓的夸口，从上下文来看是指什么？所以我们从27b到28节接下的下文来看的话，这里的保罗说所谓的夸口主要的对象啊，当然刚刚大家说的对，信的人也还是会夸口，然而这里主要的对象可能还是针对犹太人，因为接下来他提到遵行律法的事情，到底是靠遵行律法还是靠信心，所以这里夸口可能是犹太人和他们的夸口，主要可能是指犹太人跟他们的夸口。那么犹太人夸什么呢？犹太人有什么夸口？我们先说夸律法，但是在这里上下文主要它是指的犹太人夸他们可以靠遵行律法来跟神维持跟神的一个关系，靠着遵行律法，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遵行律法是使他们能够建立或者跟神维持一个与神的关系，建立或者维持与神的关系。或者我们这样说，犹太人是看遵行律法是一种成就，他认为他能够遵行律法是一种成就，或者说一种功劳，一种功绩，可以靠着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个 merit 功劳来维持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今天常说行善积德，然后靠行善积德去，好像是说去讨那些神明的那些喜悦。所以犹太人他们是把遵行律法看得很重要，这是没有错，遵行律法是对的，不过他们认为遵行律法是一个成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维持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建立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犹太人的这里保罗所谓的夸口。那他说能不能夸呢？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以人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这是犹太人他们以遵行律法来夸口。所以保罗说没有可夸的，不可以以遵行律法或者说以人的行为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来讨神的喜悦，没有，不能用这个来夸口。那接下来27b到28，保罗就解释为什么没有可以夸口的，他怎么样来解释为什么没有可以夸口的。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夸口，他就是举出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是以做工，所以我们中文翻立功哈，其实应该是 work， 就是做工，就是靠人的行为。哦，不是，对，因为 NIV 不是 little 翻译 ，OK。呀，所以你要注意它那个版本 ，NIV 比较是意义翻译字，所以呢，我今天带了 NASB 来，它是说 by what kind of law， 它是原文直接翻译哈，是 by what kind of law。Of works, no, but by a law of faith. 所以 NIV 是他有把那个 paraphrase， 就是他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 其实它原文直接就是说 by what kind of law of works? No, but by a law of faith. 那我说的做工我就是翻 works, works 就是做工，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翻哈。Works 就是我们去做工，你去上班，你去这个 works。那你刚刚说哪一个是？二十节也是 ，because by the works， 他就说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no flesh will be justified， 也是 works of the law， works， work of the law。
它的意义是 observing
吗？意义就是说，他把他了解的意思翻出来，所以他翻成 observe。observe 其实在英文不是观察 ，observe 你去查字典 ，observe 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嘛。
observe 是观察的意思，可是他的这个 observe 的本身不是只是在那里看，他的 observe 的意思也是真情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原文直译是 work of the law， 意思就是说你去做遵行律法。work 是叫就是做工的意思，是说以人所做的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保罗是以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做工，一种选择是信心。信心就是不做工。所以你看第四章有没有？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的为义，他的信就算为义。啊，这个 word 就是很难翻嘛，就是只能翻做工。所以两种选择，一种是做工，意思就是说靠人的行为；一种呢是信心。他把这两个做对比，把这两种选择做对比。那么，只是这里很有趣的是，保罗提到做工跟信心的对比的时候，他不是说 work and faith， 他是说 the law of work， 做工的律和信心的律。The law of work 跟 the law of faith， 他加一个做工的律法，其实就是做工的律，做工的律跟信心的律。那这个律在这里呢，是一种比喻性的意思，也就是原则，所以就是做工的原则跟信心的原则。他不是直接很单纯的就是说做工跟信心两个对比，他说 the law of work。还有 the law of faith，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立功之法，还有信主之法。那个之法其实英文就是 the law of， 那其实它是说原则的意思。一个原则是信心的原则，一个原则是做工的原则，或者说信心的法则跟做工的法则。就是说很有趣的是，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说直接用做工跟信心来对比，他举出做工的原则跟信心的原则来形成对比。所以他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可以夸口的呢？他用两个问句来说明，这两个问句呢就提出两种原则，一种是做工的原则，一种是信心的原则。那么他说不是用做工的原则，不是用合法没有呢？是用做工的原则吗？不是，乃是用信心的原则。他是这样来解释。那么他举出是不是用做工的原则，他说不是，他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如果是依据做工的原则，是靠人的行为，那的确是有可以夸口的，因为人可以夸自己，是靠人的行为，是靠做工的原则，那就是有可以夸口的。所以他说不是靠做工的原则，但是他说是靠信心的原则，因为如果是依据信心的原则，那就不是我们做的，是谁做的？是基督做的。基督做成了，然后神把基督所做的赐给我们，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礼物。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神把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就是用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原则就是 对于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做出一个回应。信心就是说，我愿意接受神给我的礼物，因此是用信心的原则。那在信心的原则之下，是基督做成的，不是我做成的，而且神是把它当一个礼物给我，我只是做一个回应，我愿不愿意接受而已，因此就没有可以夸口的，所以就没有可以夸口的。假设是用做工的原则呢，那就的确可以夸口，因为是靠人去遵行律法，是靠我们的行为，那就有可以夸口。那保罗说，不是靠做工的原则，乃是靠信心的原则。那信心的原则是神把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当做一个礼物赐给我们，我们以信心来接纳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得夸，因为不是我们做的，是基督所做的。因此保罗就做出结论，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他就做出最后肯定的结论，人的称义是单单因着信，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当然这里直接的就指着犹太人，他们以遵行律法为夸口。但是这个遵行律法我们可以进而推广，因为那个做工的律跟信心的律，根据做工的律跟信心的律这两个原则来看，那遵行律法我们把它推广，就是人靠人的行为，或者说靠人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所以人称义不是，以犹太人来讲，不是靠遵行律法而称义。那推广到其他所有的人来说，人称义不是靠人所做的任何的事，人称义是因着信，单单因着信，这样就没有可以夸口的。所以保罗就解释为什么没有可夸的，他就有两种的对比，做工的原则跟信心的原则这两种对比。接下来29-30节，保罗就进一步说明唯独因信称义，就他再一次再进一步说明，单单只有因信称义，不能混杂做工的律，做工之律或者做工的律。那我们直接看29-30节，我们会觉得有点跟前文不太联系，怎么搞的？29节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好像跟前面所谓的因信称义，你直接这样一看之下好像没有关系，对不对？怎么现在保罗开始讲另一件事了？好像讲到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直接从字面来看，好像我们看不出前后文的关系，但是其实保罗在29-30节他是要进一步来强调单单唯独因信称义。我们就来看他怎么样来强调。他首先用两个问句和一个肯定的回答来指出，神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用两个问句，哪两个问句呢？第一个，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这是第一个问句。第二个问句，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他用两个问句，然后一个肯定的回答，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用两个问句和一个肯定的回答，他说明一件事，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这是他来说明唯独因信称义的第一步。他先强调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那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两个问句跟这个肯定的回答。在29节的开始有一个介系词，我们这个中文的圣经 NIV 的圣经都没有翻出来，这个介系词是或者 or， 或者。所以29节开始，28节保罗肯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28节保罗肯定信心的原则，29节他说，或者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我们翻译的话是这样子翻哈， or is God the God of Jews only， 或者 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所以我们中文翻难道，我想他这个难道就是可能就是要想翻那个介系词 or 或者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所以这个或者这个介系词就是表明他在二十九节提出一个跟二十八节不同的另外一个选择。二十八节说人称义，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所以二十八节肯定一个信心的原则。那二十九节他再提出这个遵行律法的原则，所以他说或者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选择是人可以靠遵行律法而称义，也就是说人可以靠做工的原则而称义。假设人可以靠做工的原则而称义，那么只有那些拥有律法的人，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才能够被称为义，那么神就只是他们的神。所以这里不是直接的讲那个做工的原则，不过他是根据二十八节下来，二十九节这个介系词啊，这介系词不要把它丢掉，它是有意思的。他说或者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他的意思是说，或者如果不是用信心的原则，或者用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做工的原则，那么就是说可以靠遵行律法来称义的原则。如果用另外一种可以靠遵行律法来称义的原则的话，那就只有拥有律法的犹太人才能够靠遵行律法来称义，只有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律法。那么这样的话，神就只是犹太人的神吗？所以他不是直接这样讲，但是这个或者是暗示他提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只能用做工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能靠行律法来称义这个原则。那如果只能靠行律法来称义的话，就只有犹太人才拥有律法，他们才能够靠行律法来称义，那么神就只能是他们的神了，神就不可能做外邦人的神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句。那么第二个问句呢，保罗就要针对第一个问题所提出的这种可能性，第一个问题提出的这种选择，就是说靠行律法来称义的选择啊。那如果是靠行律法来称义的选择，神只能够做犹太人的神，那保罗他要否定这个选择，他就用第二个问题，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 Is he not the God of Gentiles also？ 他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那用这第二个问题，保罗要来否定前面第一个问题，而他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这样子一个问句，在希腊原文的时候，那个文法的结构本身是暗示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当保罗用他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这种问法，这个问句本身，这样的一个问句的文法本身就是期待一个肯定的回答，肯定的回答。你知道英文文法也是一样，他说 Is he not the God of Gentile also？如果你就算用英文文法来说，这个答案也是期待肯定的。他用另外一个问法，就是这个问句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问，用另外一种方式问的时候，你就可以期待正面或者反面的回答。但是当他用 Is he not the God of Gentile also， 他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这样子一种问法呢，在那个文法本身是期待正面的回答。所以你看接下来他的肯定是说是的，如果不是问句本身就期待正面的回答，他不用说是的，是的他的意思是说肯定这个问句所暗示的那个正面的回答，他说是的，也是做外邦人的神。所以保罗就提第二个问题和正面的肯定来否定第一个问题那种可能性，就是以第二个问题跟 这个肯定的回答来否定神只做犹太人的神，来否定第一个问题。所以呢，保罗用两个问题跟一个肯定的回答，他首先说明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接下来第三十节，他就解释为什么神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的解释是因为，所以三十节开头还有一个介系词，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没有翻，那个介系词是因为，是 since S-I-N-C-E since S-I-N-C-E。 那这个字当然不是用 therefore， 不是用 because， 但是这个 since 这个字在这里它是有因果的意味在里面。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他说 since indeed God is one， 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所以为什么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呢？保罗提出解释，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因为只有一位神。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犹太人对于神只有一位的了解。犹太人的信仰里面的确他们非常注重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他们非常强调只有一位神，这一神论是犹太人信仰里面一个强调的一个真理。所以近前的犹太人每天都要背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上次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说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第六章，他说听哪，以色列，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说他们要背生命记六章四节，他们称之为 Shama， Shama 就是听啊，希伯来文的 Shama 就是听啊。所以近前的犹太人每一天都要背诵生命记六章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是犹太人非常着重强调的一个观念。那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这是他们所相信的。然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在犹太人的观念，犹太教的观念里面，唯有从创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神才也是外邦人的神。他们相信神是独一的，不过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只有从创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神才也是外邦人的神。他们认为他们犹太人，他们拥有跟神一个独特的亲密的关系。神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所以你注意我们的主。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只有一位，但是只有在神是创造者这个观点之下，他们才看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在一般来说，他们认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才跟神具有那个独特亲密的关系。如果外邦人也想变成像他们一样跟神有这样独特亲密的关系的话，这个外邦人必须要接受摩西的律法。外邦人只有在接受摩西律法的这个情况下，外邦人也能够变成跟他们一样与神之间有这个独特亲密的关系，否则他们基本上不认为耶和华是外邦人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独一的主。然而他们知道从创造的观点来看的话，神的确不仅仅造了犹太人，也创造了外邦人，因此只有在某一种观点之下，他们才承认神同时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神，那就是在创造的观点之下。除此以外，他们是认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跟神有独一的一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 如果外邦人也想有这样的关系，跟他们一样跟神这个独特关系，外邦人必须接受摩西的律法，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够成为跟神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关系。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神只有一位，所以呢，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否则外邦人就没有神了，因为神只有一位。那么只有一位神，如果神只是犹太人的神，那外邦人的神在哪里呢？可是又只有一位神呢、啊、所以只有一位神，所以他必须是犹太人的神，他也必须是外邦人的神。在旧约的时候，律法虽然不是救恩的工具，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我们一再说了，神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用意，他把律法赐给犹太人，神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是说犹太人是真正可以完全靠行律法来称义。神知道人是罪人，所以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提供了各样的赎罪祭、赎愆祭。神给他们这个律法是在神与他们立约，就是西乃山之约的关系之下给他们律法，使他们能够跟其他的人分别出来。但是神的用意一点也不是说律法是可以来成就救恩的一个途径。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以后，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神就把律法给他们，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你们要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因此神把律法给他们，这个律法确实是使神的百姓被分别出来。那么这是在旧约，所以呢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拥有神的律法是一个特权，基本上这个观念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确神把律法给他们，要使他们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然而在基督里，律法的功用不再是作为一道分隔的墙，在基督的里面，律法的功用不再是作为一道分隔的墙。在旧约，律法虽然不是救恩的工具，但是律法确实是使神的百姓被分别出来，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只是在基督里，律法的功用不再是做一道分隔的墙，在基督里面，律法不再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那么在基督里面，神只有一位的意思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阻隔。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基督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所以呢，在基督里面，律法的功用不再是做一道分隔的墙。在基督里面，神只有一位，这个一神论的意义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再有任何的阻隔，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来亲近神，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在基督的里面来亲近神。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来亲近神呢？就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信心在基督里来亲近神。在这里保罗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强调唯独因信称义，如果是靠行律法的话，神就只能做外邦人的神了。但是是靠因信称义，那么在基督里面，只要借着相信基督，人都可以来亲近神。因此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在基督里面，神只有一位，是表明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阻隔完全被拆毁了，完全被拆毁了。在基督的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信心，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来亲近神。因此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就说所有因信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子民。神不但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保罗就做出一个 进一步的一个推论，神他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也可以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换句话说，保罗真正的论点是强调神是一位，因为神是一位，所以神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然而怎么样可以神是犹太人神也做外邦人的神呢？怎么样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亲近神呢？只有因信称义这个方式。如果是要借着行律法的方式的话，神就只能做犹太人的神。但是如果是因信基督而称义的话，那么所有因信基督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来亲近神。因此神只有一位，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那最后他就从这里再做出一个进一步的推论，或者说把这个暗示进一步的说明，神只有一位这个真理进一步的说明，神只有一位，所以他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他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因为只有一位神，他可以用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来称受割礼的人为义，也称未受割礼的人为义，使得他不但做犹太人的神，也做外邦人的神。这个保罗是一个思想家哈，所以我们读他的东西是很，这个我们的思想是要很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们要去追溯他的思想。但是的确他如果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保罗如果从哥林多前后书来看，他没有口才，他不是有口才的人，所以他不是很会讲。但是呢，感谢主，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跟神学家，所以他可以把这些神的真理把它很清楚的写下来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真理的基础去认识神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只是我们读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啊，我们的思想。下一个问题，我们看第五题。当保罗这么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不是靠行律法，就使人会有一个错觉，好像保罗他是在反对律法，因为他就一再重复不在乎遵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他这样子强调因信称义似乎是在反对律法。那三十一节就使我们看见保罗他怎么表明他对律法的一个态度，或者他对律法的一个看法。他的表明也是一样，首先他用一个问句，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他首先提出问句，他说是不是因信称义就废了律法呢？他自己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在别人看似乎他那么强调因信称义就是废了律法，所以保罗就说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因信就废了律法呢？他是用我们啊，我们是不是因信就废了律法呢？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我们说是非常强烈的否定。我们曾经说过了，这个断乎不是，断乎不是不是只是说哦不是，或者说not at all， 不是，不是那种很缓和的否定，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否定，绝对不是，永永远远不是，是一个很强烈的否定。所以保罗说绝对不是因为因信称义就废了律法。那么这个律法，保罗显然既然说不是因为因信称义就废了律法，表明律法仍然是继续有功效的。既然不是因信称义就废了律法，那表明律法仍然是继续有功效的，只是在因信称义的事上律法是没有作用的。就是说人要称义是借着信心，在这件事情上律法是没有作用，就是这件事上跟律法毫无关联。然而并不是律法就被废止了，律法仍然是继续有功效的，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并没有废止十诫，十条诫命并没有被废止， 他是把十诫做更加完全的一个解释。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啊，难免地狱的火等等之类。所以他是肯定十条诫命，只是他把十诫再做更清楚的说明，更完全的说明。所以他说我来不是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是成全。因此呢，保罗说因信称义，不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本身是跟律法没有关系，律法没有任何作用，在因信称义这件事上律法没有任何的作用，然而律法仍然是继续有功效的。接下来保罗就正面的提出他对律法的看法，他说我们是坚固律法，或者我们是建立律法。所以这句话更是坚固律法，直接翻译是相反的 contrary， 相反的 on the contrary， 相反的我们是建立 establish the law， 我们是建立律法，相反的我们是建立律法。那我们要问了，在这里31节保罗所说的律法是指什么？因为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律法这个字真的是出现了不少多少次，然而我们要了解每一次律法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在上下文里面来了解。那么在上下文里面来了解，31节保罗说我们是不是因信废了律法，他说断乎不是，相反的我们是建立律法。这个31节这里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是指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想一想，这里保罗用律法这个词它是指什么，哎，神的律例典章，或者我们说就是指神借摩西所赐下的那一切的诫命。在这里31节这里是指的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一切的诫命。有人说哦，这个律法是指的整个旧约圣经，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显然不是指整本旧约圣经，这里显然是指神借着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因为前面28节说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遵行律法在那里就是指的神借摩西所颁布的一切的诫命。所以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是建立律法，我们因信称义是建立神借摩西所赐下的这一切诫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在接下来的第6章到第8章保罗会进一步说明，怎么样因信称义就使我们建立律法呢？换句话说，因信称义就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不再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灵而行。我们随从圣灵而行，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罗马书第8章第4节，罗马书第8章第4节说，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并且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因信称义是建立律法，是让我们可以真正去达到律法的要求，是可以让我们真正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因信跟基督建立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达到律法的要求，才能够真正达到律法的要求。那这是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进一步说明的，就是信基督的人不但得称为义，而且得成圣，不但得称为义，而且得成圣。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在基督里，就跟基督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在这样子与基督的生命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 可以完全达到神律法的要求，因为这个圣灵使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如果我在基督里，我凡事随从圣灵，那么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身上。我凡事随从圣灵，我就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我就可以行律法上要求我们行的事。所以因信称义不是废止了律法，律法仍然是有功效的，因信称义反而是建立律法。因为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但得称为义，而且可以得成圣，可以得成圣。所以基本上称义跟成圣呢，不应该把它完全分开成为两件事，成圣跟称义应该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称圣是成圣的第一步，因为你必须先被神宣告是义的，我们才有可能进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随从圣灵。所以呢，称义是成圣的第一步，是成圣的第一步。所以这两件事情不应该是把它分开，除非你是称义，站在这样一个称义的地位上，你才能够在凡事上来亲近神，来随从圣灵，来遵行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称义是成圣的第一步。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说，以真理来说，我们应当是信的时候就得称为义，得称为义，并且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在凡事上随从圣灵，而完全做到神律法的要求。这是理论上，但是实际上罗马书第八章会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成圣，原因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这个罪身，这个身体还在罪的咒诅之下，里面还有罪的律在我里面。所以我称义之后，我还不能完全成圣，必须等到我的身体得赎。然而一个基督徒他因着信得称为义，并且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他应该是继续不断的越来越在凡事上随从圣灵，而越来越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应当就已经开始成圣的过程，而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渐进的，也应该是有一个成长，不应该是停在那里，不应该是停在那里不前进。所以我得称为义，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就开始了这个成圣的过程，我就开始在凡事上随从圣灵。我越多随从圣灵，我就越在我的生活上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当然我刚刚说第八章会告诉我们，因为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不能完全不犯罪，不能完全成圣，然而我应当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看见自己怎么样更加的能够活出神律法的要求，更加的靠着随从圣灵，随从圣灵能够活出神律法的要求。那么理论上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因信称义，并且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已经靠着圣灵，我们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身体没有得赎是一个限制，使我们不可能完全成圣。所以呢，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能够达到完全不犯罪，唯有等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如果有人觉得自己越来越属灵，越来越几乎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犯罪，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永远是在一直不断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一直到我们身体得赎。那我们看第六个问题，第六跟第七是两个应用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先问，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我们还常夸口吗？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我们先回答，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还是常常夸口？如果照这个经文说的夸口是夸自己的好行为，那这样的夸口保罗说是没有可以夸的，所以我才说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全部是基督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没有可以夸口。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还是常常夸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从自己来看，从自己或者从别人来看，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还是常常夸口？所谓的夸口是像犹太人那样子的夸口啊。那当然我们会提，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态度？可不可以夸？如果可以的话，是哪一种夸口？但是现在我们说的我们常夸口是指的像犹太人那样的夸口，就是说我们还是会以自己做的好行为为夸口，有没有？啊，我们常常不夸自己吧，有时候也是夸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说感谢主，哎呀，真是感谢主，你好爱主哦。我想神很清楚，我们这样说，我们是在夸，真的是感谢主，还是说我们真的在夸这个人很爱主，或者夸我们自己很爱主？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还很容易陷在这个做工的律里面，就是真的还是想说我做，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然后我做了以后，我也真的是沾沾自喜哈。真的，你这样子说哈，有时候我们领一个人来认识耶稣，如果他今天受洗的话，我们一定会不跟别人讲，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啊，看我带他信主。我的意思说，我们里面的动机哈，我想神很清楚。今天很多，我们真的很难在这个夸口的这个地方，这个夸口就是这种骄傲是人的一个罪的一个根源，我们罪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常常夸口，真的还是常夸口。那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呢？刚刚张芬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第10章17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17节，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前1章31节，林后10章17节，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但是怎么样指着主夸口呢？刚刚张芬提到了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在这地方保罗说他指着什么，怎么样指着主夸口？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这个上下文，保罗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受逼迫。你看11节，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这个上下文，这个夸口本身，夸耶稣十字架是为基督受逼迫， 在第五章也是一样了。第五章保罗说十一节，弟兄们，我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夸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是夸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做的。然而我们也是像保罗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夸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担当他我们的罪，而他为我们舍命，他是为我们受苦。因此我们夸基督的十字架，不仅仅是夸他为我完成的，也是夸我也要效法他，跟随他，像他一样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你看这里保罗的夸口呢，真的就是效法基督一样的，与他同受苦，那我们就有把握我们会与他同得荣耀。所以呢，我们唯有可以夸口的，就是指着主夸口，在基督里夸口，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我们一方面是夸基督所做的，那夸基督所做的表现在生活里面，就是赞美神，感谢神。夸基督所做的表现在生活里面，就是赞美神，感谢神。所以怎么样指着基督夸口呢？一方面我们夸基督所做的，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表现在生活里面就是一个赞美神，感谢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基督徒特有的行动是赞美神一直到永恒，赞美神一直到永恒，这是基督徒特有的行动，这是指着主夸口的一方面。所以指着主夸口，我们是把荣耀跟颂赞都归给神，都归给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人如果是被圣灵充满，所活出的生活的样式，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表现，就是充满了赞美跟感谢。那不仅是个人，而且他是说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彼此对说。所以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感谢神，这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教会就是活出这样的，彼此不断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凡事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教会。那这个赞美是要一直到永恒，所以启示录第七章第十节说，有数不过来的群众从各国各方各族聚集在神的宝座前，不断的赞美坐宝座的和羔羊。所以这个赞美会一直到永恒。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四章，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来赞美。有人，我曾经听有人说啊，将来在天上如果只是赞美神，多么无聊。我想那真是搞错了。我自己现在想，我常想，哎呀，将来到天上我们全部只做一件事，只有赞美神。我说哇，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那真的是我们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赞美神。所以这是在基督里以基督夸口的一方面，对神来讲，但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能够夸的就是我们与基督同受苦，与基督同受苦，那将来我们就会与基督同得荣耀。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也不用说我今天领了谁信主， 其实保罗说得很清楚，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叫他生长的是谁？是神。所以真的是唯有可夸的就是夸我能够与基督同受苦，那么我知道我可以与他同得荣耀。那至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把感谢跟赞美彼此对说，不断的向神献上这个对神的这个敬拜，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第七个问题呢，在基督里的合一表明什么，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神只有一位，所以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这是表示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合一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合一的。那么这个合一是表明什么意义？在基督里的合一是表明什么意义？给大家一点点暗示，我们虽然都在基督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白人，有黄人，有黑人，有男有女，有贫有富，有自主的，有为奴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分别会不会除掉？会不会消失？会不会？我们的分别会不会消失？我会不会不再做女人？那这个比利会不会不再做男人？然后这个我会不会皮肤变成黑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原有的分别会不会消失？会不会？不会，我还是中国人，我还是一位女的。那么我如果是做奴仆，我信主的时候可能我还是保持我奴仆的身份。我如果是自主的，就是说我是一个主人，可能我信主才是主人。所以在基督里的合一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仍然这个分别不会消失，我们还是有分别，还是有男有女，还是有不同的人种，还是有不同的阶级地位，还是有不同的贫富经济的贫富，我们的分别仍然存在，只是这些分别都不再算数，这些分别都不再算数，这些分别不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拦阻我们彼此的相交跟我们彼此的相爱，不拦阻我们彼此的相交往跟我们的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仍然有各种的分别，可是这些分别呢都不再算数，不再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因为你是黄的白的黑的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不因为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不但这些分别不算数，不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也不拦阻我们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爱。我们每一种种族的人，我们在一起，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交。不同的阶级，贫的也好富的也好，你今天是 Bill Gates 这个大富翁跟街头流浪讨饭的乞丐，在基督的里面如果都成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彼此是一家弟兄姐妹，彼此相交。那所以呢，因着信基督，在他的十架底下，我们是站在相同的平面上。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他的十字架底下，我们是站在相同的平面上，不再分门别类，不再分门别类。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不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再分男女，不再分贫富，在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那我刚刚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也是讲到这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不再有隔断的墙，他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两下都合而为一。 好，那这样子一个合一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以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从最小的开始讲，以我们华人教会来说，我们不应该分你是中国大陆来的，你是台湾来的，你是香港来的，你是马来西亚来的华侨，你是新加坡来的华侨，我们应该怎么样？没有分别。以华人教会来说，我们华人教会，你是从国内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从澳门，从马来西亚、新加坡，你侨居的地方，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我们虽然在文化上有共同的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有叫次文化，我们还是因为背景的不同，在文化上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只是这个差距不会跟一个不同种族的差距那么大。然而的确这些不同的背景是有一些次文化的差异，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分。所以基本上呢，我想按照圣经的教训，现在北美有一些纯完全是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其实这个并不是那么好。我的意思是说，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好，因为我们背景一样，我们当然容易认同，但是在基督里面是应该是能够有各种的各地来的次文化的基督徒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学习啊，真的是可以从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背景，我们可以彼此从彼此身上啊有很多的学习。所以这是应用在我们华人教会的中文堂。那应用在我们华人教会，如果有中文崇拜跟英文崇拜，那么我们就应当是不仅仅是为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英文崇拜，我们应当也欢迎不是中国人但是同样是讲英语的来在我们的教会一起来敬拜神。所以现在我们这个 Lexington 教会，我们的英文堂的牧师是一个美国人，我们英文堂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包括我的小女儿，因为他们都是叫做异族通婚，他们的配偶是美国人。那我们也有一些菲律宾人啊，也有一些其他少数亚裔的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么所以以语言英语来说，我们有英文崇拜，我们的英文崇拜就应该是开放啊，不是只是中国人，而是我们可以开放啊，可以有同样说英语的各国的人可以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最近我们要改掰了我们的这个草案里面有一条要把这个 Chinese 把它去掉，因为曾经有这样子的外国的弟兄姊妹，在他来说他觉得这个名字会让他觉得有就是有一些障碍，因为是 Chinese Bible Church。 所以像在那个 New Jersey 的若哥教会，他们已经把它改了，这个缩写不需要改，这个 Chinese 把它改成 Community。 所以我们的 CBCGB 可以不必改，但是可以改成 Community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 Community Church 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来这里敬拜神。不过这个目前有一些人是非常反对，觉得我们不可以把中华人拿走哈。那当然这个是我现在不是在说这些哈，不过我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有的，好，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来应用的时候应该如何。那么再推广一点呢，我们在 Lexington 或者说在 Boston 这个地区，像现在庄牧师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他参加一个牧师的祷告会，这个牧师祷告会就是在 Boston 地区福音派的教会的传道人的一个祷告会，所以有韩国人的牧师，有庄牧师算是中国人的牧师，有美国人的牧师啊，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一起祷告。这就是现在，这就是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联合的 各个种族的一个感恩崇拜，礼拜天晚上。那么很可惜参加的人不多，但是呢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不同的种族的人，不同的教会，用不同的语言读圣经啊，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这是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会享受的一种啊。那所以啊，鼓励我们大家能够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啊，既然明白了在基督里合一的意义，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里面去体验。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时候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不同的种族联合的一个聚会的敬拜，我是很鼓励大家能够去参与。你可以去经历大家在基督里面那种合一的敬拜。那每一年的五月有一个为全国的祷告日，也是在 Lexington 的那个 battlefield 那个国旗的旗杆下，就是各国的教会聚在一起啊，为美国啊，还有啊为各个国家来祷告。所以那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去参与这样的，就是一种敬拜。所以在很实际的应用来讲，我就是举这几方面的例子，让大家可以回去思想，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虽然我们仍然有分别，这个分别是不会消除的，但是这个分别不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来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也是中国人的神，也是美国人的神。然而也不这个分别也不影响我们彼此的相爱跟相交往，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所以这是第六题第七题两方面的应用，有没有人也有这方面的见证或者说经历跟我们分享？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